好，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从第九章第四十二节开始，我们会发现耶稣来警告他的门徒，也要警告我们。我们知道他找到他们，或者警告他们，或者给他们说什么，这也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基督徒，为了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九章第四十二到第五十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从第四十二节开始，我们要在一起念，要开始翻教信。好，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母，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也要求你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跟随你，我们可以一直去敬拜你。那主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里的门打开了，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你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注意你的警告，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你的意思。主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做好的基督徒，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别人看一个好的榜样。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想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希望他们可以想，这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也希望他们看到我们好的行为，他们也可以来赞美我们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刚才说，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警告他的门徒。以前我们说，第八、九、十章都是耶稣找到他的门徒，关于做门徒，是关于怎么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也会发现他是一直找到他们，也一直找到我们，怎么来做好的门徒，怎么来去跟随他呢？在这段经文，他是要警告他们，也警告我们注意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怎么说呢？是关于我们的信仰，是关于我们的态度，是关于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简单的看这三件事情。第一呢，在第四十二节，我们可以这样看，他是给我们讲关于我们的自由。他是给我们讲关于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再看第四十二节，他说，翻教信我的一个小子现在嘴里。这个人倒不如就这样磨盘式悬在荆墙上，扔在海里。他是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就叫那个新仆那个小子，他的意思不一定是一个小小的小孩，可能是一个小孩，但是我觉得看这个内容你会明白他的意思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是提到我们得罪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或者得罪其他的一个基督徒啊。他说现在嘴里的意思就是跌倒，就离开正确的路啊，就离开跟随耶稣，就是犯罪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提到那个 信他的一个小子，可能他提到这个那些师徒那些门徒，他们就想起来我们那个看那个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第36节，耶稣就带了一个小孩在他们的中间，说他们要上那个小孩去跟随耶稣基督，可能他们以为耶稣意思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孩啊。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也想起来耶稣在第38节责备他们。为什么责备他们？因为约翰说，主啊，我们看另外一个人，他就奉你的名就赶鬼，但是我们告诉他，他不可做。我们告诉他，他所做的是有问题的。后来耶稣就责备了他，所以可能他们想起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孩，也是可能是那个软弱的，因为他不是完全了解耶稣和耶稣的哪个道，耶稣的哪个路啊。所以呢我觉得门徒们都很清楚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能使用他们的自由去得罪别人，去得罪别的基督徒，去使别的基督徒去跌倒。你说利牧师怎么会使他去犯罪，或者使他去陷在罪里？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去可以那样做的哈。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试探一个基督徒去犯罪。比如说呢，如果我去叫王心凌，然后呢，我知道某些事情是罪，但是我告诉他，那无所谓，没关系。我不会告诉牧师，哦，我就是牧师啊，我不会告诉其他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去做，除了我们俩以外，谁都不会知道了啊。所以，如果我那样做的，我会。就是他陷在罪里，我会使他跌倒，所以就是罪了。你说这牧师一个基督徒会那样做的？会啊，会啊啊！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有两个基督徒的孩子，他们是在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学校呢，老师告诉他们，他们要写他们的作业。一个孩子认真的学习，肯定是女孩子啊，认真的学习啊，所以他写完他的作业，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懒惰呢，他没有写，他没有做呢，他觉得哎呀无所谓呢。那个认真的孩子，认真的那个基督徒，他的那个信徒的时间短，不是特别长。那第二个懒惰的，他呢，他已经信主的时间长啊，所以他知道，如果他作弊，如果他抄写那个人的那个作业，可能老师不会发现到，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后果了，所以呢，他就说，哎呀，哎，朋友啊。哎呀，我们就是好朋友啊！哎呀，我喜欢你啊！哎，你看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些巧克力呢啊！哎，我们是好的朋友，哎呀。然后这个人哦，他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他说：“哎呀，哇！我刚刚想起来，那个昨天晚上作业我没有写，我可不可以看你的？”你说这牧师，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因为老师告诉学生他们要写他们的作业，他没有说你们在一起做，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作业，谁能说阿们？如果你是个家长，你应该说阿们，应该那样做了啊！如果一个学生看别人的抄写，这肯定是罪，因为他。发给老师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他撒谎，所以在很多方面他犯罪。 你说第一个呢给他看了吗？我也觉得他有罪。我觉得第二个是带领他去犯罪，是试探他，他要利用他们的关系，他要利用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啊，所以他要利用他，所以他们俩犯罪，第一个是故意的，第二个他就带领他，他就试探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中间的关系特别重要，对吧？所以呢，如果一个朋友问第二个朋友，哎，我可不可以看你的作业？我没有写完，我要抄写。他要做一个选择呢。哎呀，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的。老师也告诉我，雷姆斯也讲了，我知道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做呢。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呢？哎呀，所以他就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探别的基督徒。你说瑞牧师，你为什么选这个例子？因为我希望在学校我们可以更了解这是一个问题的啊。但是我们大人也有那种问题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这些软弱的对他来说是一个试探，所以如果我们试探他们，让他们犯罪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可能我去做一件事情，可能我不会犯罪，但是因为我去做的试探别人，可能他会跳过我做的，他就犯罪啊。所以如果我们试探一个信徒，我们就犯罪。还有呢，因为我们的榜样是一个信徒跌倒。哎呀，你看这个人，他很长时间就信主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错，但是呢，我看在这方面、那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没有跟随主。如果是这样的，我也可以按照他的榜样去做。所以我们经常给人看不好的榜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如果我们是他们跌倒，是他们陷在罪里，我们就犯罪啊。还有呢，因为我们不做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做该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可能有一些我们不清楚，但是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特别特别清楚。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别人也知道，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应该那样做。但是如果你不做该做的，你会使一个人陷在罪里，你会使别人去就跌倒。还有呢，要记住了吗？保罗他是他那个软弱的弟兄姊妹，他说呢，如果我发现一件事情，无论是什么事情，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如果我去做，就会得罪别的基督徒，使他们跌倒，使他们陷在罪里，我不会做。无论是什么事情，他的意思不是犯什么罪，他的意思是我所信的不是罪，在主的眼中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会影响软弱的弟兄姊妹犯罪，所以他说我就不做。你说比如说我喜欢保罗提到的那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啊？吃肉。我要问你，吃肉是犯罪吗？感谢主，不是啊。哈利路亚啊，这不是啊。 猪肉、鸡肉、牛肉、鸭肉。哎呀，那个上周我自己做一些那个培根，哇，挺好吃的。感谢主，吃肉不吃罪。但是保罗说，如果我吃肉会得罪别人，使他跌倒，我就不吃。话，你说这牧师，如果别人吃肉就会使你跌倒，如果他们不给我吃会让我陷在嘴里啊，那给我吃就没有问题了啊。你记住了他那个情况，这些肉不是普通的，在那个哥伦多城市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假神，很多不同的偶像，他们天天在那个庙中就献祭啊。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些动物是最好的，最健康的，所以献祭以后呢，这就一部分就少掉了，另一些部分他们的人可以去买掉。所以你去市场买肉的时候，你选择最好的，他肯定以前是献给一个偶像。保罗说偶像都是假的，他说我自己可以随便吃那个肉啊，但是啊，有些人因为以前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以前他们自己是把那些动物献给那些假神，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他说如果我吃那个肉我会使他们跌倒，所以我就不吃。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基督徒不能说我不管别人，我只管自己。当然我不能管别人说你必须那样做的，但是呢我得管他们，因为我看我所做的也会影响他们，所以我不能就利用我的自由去使别的基督徒去跌倒。还有在第42节他也警告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信徒跌倒，我们基督徒会受到惩罚。他也说一个特别不好的，他说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就得罪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就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去跌倒，是他现在嘴里，对他来说最好是把一个磨那个盘饰悬在他的那个镜像里上，然后就把他就扔在海里。我要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石头，那种的那个磨那个盘是特别大的，特别厚的，特别重的啊。把它放在你的身上，把你扔进去，你肯定不会游泳，你肯定要死，对吧？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会受到那个惩罚的啊。所以第一个警告是关于我们的自由，我们不能使用我们的自由去得罪别人，我们要注意我们所做的，如果不注意会有惩罚啊。第二呢，他是说关于我们的罪，他的意思是我们怎么能就胜利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还是犯罪的啊。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无罪的，但是在世界上我们有罪。他希望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可以有胜利啊，我们可以胜利我们的罪，他希望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会被罪捆绑了。他希望我们就不会我们的罪就把我们就陷在罪里啊。他不要我们的罪让我们就跌倒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方法是特别严重啊，特别严重。是什么方法？你看第43节，他说，他若你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你应该怎么做？砍断了。哇，很厉害啊，特别严重的一个方法啊。我的手怎么会是我陷在罪里？可能是大人，可能是摸不该摸的啊，可能是偷东西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对吧？但是他说，如果我一只手是我陷在罪里，我应该把它砍断了。哇，但是我们说，哎，那不行不行，我不愿意。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愿意啊。我们要慢慢做，不要一下子就停止我们的罪啊，要慢慢来啊。啊，第45节，他说，倘若你一只脚叫你陷在罪里，就要做什么？砍断了啊。哇，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说出来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一个论议中，对吧？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啊。还有呢，47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什么？挖出来给你。我的脚会怎么是我就陷在罪里，带我走不该去的地方啊，对吧？我的眼睛会怎么会是我陷在罪里，我看的不该看的，因为看的不该看的会让我想不该想的啊。砍断了，挖出来。哼，你说瑞牧师这个方法太严重了，太严格，我这个我不能做了啊，我要慢慢来啊。我要告诉你啊，对我们的罪，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就小做一点点，明天再小一点，过两天再小一点，用这个方法，我们必须把它砍断了，这是他的意思啊。嗯，以前呢，在美国有一个小孩啊，这个笑话啊，他有一只狗，他发现他喜欢那个短尾巴的一个狗。所以呢，他要把他的狗的那个尾巴就砍掉了啊。但是他爸爸看他呢，他今天就砍断了一点点，明天再砍了一点点，明天的，哎呀，那爸爸就问那个儿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说砍掉他的尾巴就太疼了，如果一次做就受不了了。我们基督徒经常适用这种的逻辑啊，对吧？哎呀哎呀，我知道是不好的，但是我就做一点点，但是还是罪，对吧？他说砍断了啊。真正的故事啊，以前有一个人，他是念那个深水院啊，他念深水院的时候， 他的压力特别大，他的年龄已经到了，他已经40多岁了，已经有几个孩子啊。他信主之前，他的生活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圣洁的。他是喝酒的，他是抽烟的，他是做很多很多不好的。所有的他就离开了，但是他有压力的时候，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他想起来，哎呀，以前如果我有压力，如果我只能抽烟，就会让我放松。所以他有压力，因为他有4个孩子，所以他必须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呢，压力特别大。马上有那个期末考试呢，压力更大。他就想，如果我只能抽一支烟，我会好多了，会轻松啊。但是他知道，那个薪水烟的那个规定是，你不能抽烟。所以他就想了怎么做。后来他想个办法，他说，我要去叫少长，问问他，我可不可以就抽一支烟啊。所以他就找少长就问他了啊，就给他讲他的历史啊，他的情况啊，要以前我有那么多压力，如果我只能抽一支烟，我会好多了。他说，我知道学校的规定是我不能抽烟，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抽烟，我会死了。然后他说，可以吗？校长就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说，可以。他说，太好了，我可以抽就一支烟，就吸一支烟就好了。我说，不，这不是意思，你可以死啊。但是我们不要死啊，就一次啊，就一点点，对吧？但是耶稣说，对我们基督徒的罪，我们要把它砍断了啊，不能就慢慢来做了啊。哎呀，我能告诉你，如果你是一店一店做的，主会责备你。以前我在美国当牧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啊，他呢，那时候我觉得他是个老头，他是50岁左右。现在我觉得特别年轻的啊，50岁，是一个就是晚上我们唱歌的时候已经开始，我们唱歌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有他的妻子，还有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孙女，我不清楚，但是他们3个人就进来就坐着啊，我们唱歌，然后我站起来，我讲到。长大以后，我给大家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我讲完了，那个人就站起来就来找我，他说，雷牧师，我要信靠耶稣基督，我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罪人，我要信主。所以我就带领他，我很清楚给他传福音，很清楚让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在教堂里面，他就跪下去就做一个祷告，就信靠耶稣基督，特别好的，我们都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们结束的时候，他的妻子和那个孩子，不知道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女儿还是孙女，他们已经走了。然后他就走了，所以我们高高兴兴的啊。过一周啊，我发现那个女的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他们的女儿或者他们的孙女，就是那女的他的那个孙女啊。你说，瑞牧师，你怎么发现到他来找我？他说，瑞牧师，我要给你讲我的事情啊。他说，你知道上周日我们来聚会，是我那个女的那个小孩呢。他说，我知道你以为他是我的妻子，但是不是。他说，我们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是同房了。我说，哦， 他说我知道就是这样，所以啊，上周日晚上我们回家了，我就告诉他，现在我是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在一起睡觉，你和孩子在那个屋子里睡觉，我在沙发上会睡觉。他说我知道我不能犯罪，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他说瑞牧师，那天晚上我一直就翻来翻去就没有睡觉。他说早上5:30左右我就站起来，我就做一个决定，我就去那个屋子里就说你进来，这个是罪，我要离开，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房子是你们的，我会付那个钱，我有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住啊。他自己就砍断了那个关系，我没有告诉他，别人没有告诉他，但是圣灵就感动他，让他很清楚明白，就慢慢来做不好。他知道如果他在这个卧室睡，我在沙发上睡，过一段时间我慢慢会回去了啊，所以他说我要砍断了啊，很好的见证啊，很好的见证。他的家人，我忘了他有，你记住了吗？他有十几个孩子，可能16、17个孩子啊，挺多的。他孩子慢慢就开始信主，他爸爸101岁信主了，我给他实习。你说为什么？因为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不要慢慢离开我的罪，我要砍断了我的罪，我要跟随主。”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见证啊，但是一半。我们不愿意，所以他是说关于我们的罪呢。但是在这段经文，他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段经文，耶稣的目的不是要讲到地狱，但是他提到地狱，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了解地狱和地狱的情况。你看，他说在第44节、46节、48节，他说。在那里终是不死的，哇，终是不死的，地狱里有虫啊，哇，说实在的话，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虫子有另外一个意思啊，我自己觉得不是真正的，我觉得是虫子是另外一个意思。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他也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就说一个有钱的人，他就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下地狱啊。他在地狱里面的，他可以想起来拉斯路，他可以想起来每一次拉斯路给他传福音，他可以想起来他有好多机会受到天主的恩典。但是他一直拒绝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惩罚。他一直可以记住了，每一次他听到耶稣的好消息，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虫不是真正的虫，我觉得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可以记住了啊。还有呢，他也说在第44、46、48节最后一部分，或是不灭的，他的意思是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审判，永远的惩罚。我不觉得耶稣的意思是要教导我们关于地狱，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地狱是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一个地方啊。所有的去那边的人，他们会想起来主的恩典， 他们可以想起来他们在世界上的机会，他们可以想起来圣灵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可以想起来他们自己每次拒绝了福音。还有呢，那个火不灭了，他们是永远受到这个审判。所以第二件事情他就提到我们的罪，我们要怎么做？砍断了，离开他，就一次就离开他，一下就离开他，别就慢慢走。别一段一段的离开了，就完全离开他。最后第三件事情，说实在的话，我觉得在圣经中第49和50节的解释是比较难，因为他是提到一些事情，但是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了那个我们要做盐，他就很清楚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这儿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第三件事情，他是说关于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见证，我觉得这是他的意思。关于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见证啊，他说的是什么？第49节，他说因为凡人必被火炼，什么意思呢？他要看看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他不会审判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受到我们的审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会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等等，如果这些我们的目的，如果这些是好的，我们可以得到赏赐啊。如果是不好，不会受审判，但是我们会丢了赏赐，在别人的面前会丢啊。还有呢，他说翻及物必用炎炎。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也会放点盐，这是他们的方法。而在这儿他说盐盐，他的意思不是只为了吃，只是为了保护这个肉，对吧？这是他的意思啊。他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盐，但是他说我们是盐盐，我们要保护啊，让他们看特别清楚的见证，特别清楚的榜样，就是他的意思啊。然后呢，第50节他就提到那个眼的问题，他说眼是好的，但是他说眼若失了味儿啊，如何能叫这眼再现呢？如果他失去了它的味儿啊，如果盐没有味儿，你怎么能让它再现啊？他的意思是不能做。所以呢，我觉得他希望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因为如果在我们的亲戚朋友的面前，我们丢了我们好的见证，特别难恢复啊，特别难。在有些人的眼中，无论你以后在做什么，他们不会相信你。他说你们里面应当有盐，也当彼此和睦啊。所以第三件事情，耶稣是警告他们关于他们和我们的行为和见证。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见证是特别宝贵的， 我们要保护他，我们真的要做盐，意思是我们真的要给人看好的见证，做好的榜样。我们今天看的耶稣的三个警告，他是警告我们关于这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自由，我们不可随便使别人跌倒，这个我们要注意。他是警告我们关于我们的罪，我们要把它砍断了。他也是警告我们关于我们的行为和见证，它是最宝贵的，别丢啊！因为如果丢，可能在有些人的眼中，你不会恢复啊，你在他们的眼中一直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注意这三个警告。好，我们要低头祷告。